现在我们已经查看了圣经启示灾难文学的特征，就让我们来关注它的历史发展。许多圣经批判学者认为圣经中的启示灾难文学出自以色列历史后期，以色列主前六世纪被掳巴比伦之后，受到巴比伦和波斯的影响。但是更新的研究已经表明，启示灾难文学这种题材的主要特征在以色列与他周围迦南人和其他西部散族人的文化进行互动时，一早就在圣经启示中开始发展了。在圣经启示灾难文学中变得突出的许多要素也在旧约圣经最早的书卷中出现，例如在出埃及记15章有一首高度象征性的诗歌，欢庆上帝在红海淹没埃及军队的这个事实。他讲到上帝用右手击碎埃及人，把他们像碎秸一样烧掉，他发出鼻中的气，水便积成堆，使他们被地吞没。他继续说出万民要敬畏惧怕上帝，以色列要在应许之地得坚立，上帝要在当中与他们同在，做他们永远的王。摩西五经中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巴兰在民数记24章17节的预言，在当中用星的意象来描述以色列王权的兴起。这种风格的文学作品贯穿以色列的历史，渐渐得到更大的发展。约伯记26章12节和诗篇89篇10节讲到上帝在一场宇宙大战中击杀拉哈伯，在约伯记41章上帝宣告他战胜鳄鱼海怪的大能。先知在像约珥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迦利亚书这样的书卷中继续发展启示灾难文学的意象，进到更大的程度。例如但以理书第7章记载了但以理的梦，在当中一系列的巨兽从海中出来，最终是上帝审判和摧毁了他们当中最后最可怕的那一个。紧接旧约结束之后的那一段时间经常被称作两约之间时期，因为他们是在旧约圣经成书之后新约圣经成书之前写成的。在这段时间内，启示灾难文学完全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题材，有很多是非末世圣经之外的启示灾难文学作品出现。这些作品包括摩西升天记、以诺书、厄斯德拉书下的部分、巴录启示书，以及在昆兰发现的战争古卷。虽然这些作品并不是圣经的一部分，但我们提到它，因为它们帮助我们追溯启示灾难文学的这种题材的发展。这些作品强烈的倾向就是指出他们读者在地上经历背后的宇宙征战，他们大量运用了旧约先知的意象，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发展出对这些意象更精细的多的运用。两约之间时期启示灾难文学的这些具体方面也可以在新约圣经启示灾难文学作品中找到。虽然两约之间启示灾难文学作品与圣经的启示灾难文学作品的确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但在很重要的方面，这些启示灾难文学也具有与圣经中启示灾难文学显然不同的特点。例如，很多这些作品是使用假名，就是说他们是用假名写成，为的是让读者们不但读这些作品，而且接受这些作品，以为他们是假托其姓名的作者真实的著作。但是这种做法是不诚实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2节对这种做法予以谴责。一些圣经之外的启示灾难文学作品也把过去的事件写成仿佛尚未发生的样子，为的是让人们觉得作者有能力准确地预告了以色列的整个历史进程。这当然还是不诚实动机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然而基于上帝启示的圣经启示灾难文学作品从来不采用这种手法。启示灾难文学这种题材在新约圣经中继续得到发展。我们要记住，新约圣经启示灾难文学素材和两约之间的文学作品很不一样。新约圣经是全然诚实可靠，与此同时新约圣经启示灾难文学作品使用的风格与两约之间启示灾难文学作品的风格非常相似。除了启示录，我们还在像马太福音24章的地方找到启示灾难文学的形式。在那一章中，耶稣引用了但以理书和以赛亚书中的启示性意象，为的是解释像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甚至世界末了这样的将来事件。例如在马太福音24章29节，耶稣讲到日头和月亮不再放光， 众星从天上坠落，就连在保罗书信中也有启示灾难文学的痕迹。保罗经常证明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击败了魔鬼的权势，以此让读者怀有希望。这样的地方比如有格罗西书1:15-20，2:13-15。他经常讲到属灵征战，讲论的方式与启示灾难文学相似。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他讲到邪恶的宇宙势力要在基督再来时被击败。但是当然，新约圣经作品中最佳体现圣经启示灾难文学最终发展的就是启示录这卷书。启示录是复杂的，因为它包含了浓缩的启示灾难文学特征，但它也是深深扎根在圣经其余部分之上。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这应当给我们带来安慰。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陌生，但是其余的圣经能帮助我们理解它的信息，以及它对我们在这个现代世界上自己生活的应用。明白启示录的文学背景，这对我们会有巨大的帮助。启示录主要包含了启示性预言，这个事实让我们明确知道启示录是为了鼓励我们发自内心的顺服上帝。它的用词和意象不是为了让我们糊涂，或者给我们关于一个永不改变的未来之谜。相反，启示录是要成为可以理解给人鼓励的指引，让人过侍奉上帝的生活。当我们在其他课上更深入学习启示录时，认识到它作为启示性预言的功能，这要帮助我们把握它的信息，按照它的教导生活。我们在这一课纵览了启示录的背景的三个重要方面。我们探索了它的历史背景，主要关注它的作者、写作日期和原本的读者。我们也在新约圣经末世论、圣约的概念和先知角色方面思考了它的神学背景。我们也描述了启示录的文学背景，特别是它与预言和启示灾难文学的这些题材关系。我们今天读启示录这卷书可能会觉得奇怪而陌生，但是把它放在原本作者与读者的历史背景下，就容易明白的多了。约翰使用的形式和他要诉说的事情对他原本的读者而言是很熟悉的。我们越是理解他们出现的各种背景和不同角度，我们就越能理解使徒约翰要极力传达的信息，并且把他们应用到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无论我们正在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受苦，还是享受相对和平的生活，启示录这卷书都教导我们基督徒要向凯旋之王耶稣尽忠，把上帝为一切信靠他之人所计划的奇妙将来作为我们最深的盼望。